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感谢主给我们这30分钟，一起学习圣经宝贵的话语。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题目是近乎勇新境界，近乎勇新境界。我会借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两章来跟你思想斯提凡他的见证和他所讲的真道。使徒行传大大小小的讲道和见证的记录呢，能够数得出的有13篇，其中最长的讲章记录呢，就是第七章的斯提凡所讲的道。如果我们数的话呢，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到53节共有53节之多，如果第一节不算的时候呢，也是有52节的经文。在这一卷书里面排名第二长的讲章呢，是使徒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的道。那里呢，你看的时候是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41节，不过是36节经文的篇幅。从路加医生所写的两部著作来看，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来看的话呢，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他花这么多的经节，这么多的字数，52节之多来描述记载斯提凡的讲道呢？各种的原因去探讨的话，肯定是属于重要的结果。但是在我们分析这一篇讲道，也就是思考使徒行传第七章之前呢，先看一看讲道的人斯提凡他是谁。当然时间有限，做斯提凡本人他的见证还有人格特色呢，也是需要另外一篇讲道。我们先看斯提凡他的主要的特点，接着再来思考他在第七章所讲到的特色。首先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是整本圣经里面独家记载斯提凡的书卷，也就是除了这里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外呢，斯提凡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出现过。可是斯提凡这位早期教会的信徒领袖，却是世界宣教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初期教会史上有安逸不愿意宣教的团体，而从他的死，他的殉道开始，也就是这里使徒行传第七章开始，标志着耶路撒冷教会进入真正的宣教时期。当然这个宣教不是他所推动的，但是他的死却是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标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论呢影响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在斯提凡的殉道上有份参与的，来自基利加省，来自罗马帝国基利加地区的法利赛派佼佼者扫罗，以后圣经称他保罗。他有两个名字，扫罗和保罗。下面这三处经文你要记下来，那就是使徒行传六章九节、 七章五十八节，二十二章二十节。首先，斯提凡是谁？我只提两个要点。第一，他是七位信徒领袖之一，甚至可以说七位信徒领袖之首。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教会信主的人数增多，开始有管理的需要，产生了矛盾跟问题，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的。那么使徒说，问题是有了，但是解决这问题呢，由使徒来带头去做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因为使徒的职分呢是祈祷跟传道，所以就建议选出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有信心、有智慧的人来管理。而众信徒弟兄姐妹门徒听了以后呢，都觉得这是好的，结果他们就选出七个有这样条件的人。在七个人的名单里面，第一位提到的是谁呢？如果你看六章五节的话，那里很清楚的记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接着在斯提凡以后呢，是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拿，后面呢有尼格拉，共是七个人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到斯提凡以后啊，有一段简单的描述，说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是特别加在他身上的描述。本来就讲选出这样的人的条件，就是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和智慧充足，这是在第三节讲的。为什么提到斯提凡的时候呢，后面又重复说他是大有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呢？我个人的解读是，斯提凡在这一方面比另外六位信徒领袖突出、优越、优秀。所以斯提凡的第一个特点是七位新选出来的，我们说执事也好、信徒领袖也好，他是七位的第一位。如果今天教会有平信徒的管理组织，香港说执事会，内地说同工会，而不是传道人的话呢，平信徒领袖的主席第一位应该是斯提凡，所以他是在历史里面第一届平信徒领袖。斯提凡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六章八节的记载，这一节非常宝贵，他补充了刚才第五节里面没有说的，或者是更具体的讲到斯提凡他是怎样被圣灵充满，他怎样大有信心。六章五节之外，六章八节我读给你听，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一方面是他满得恩惠，另外一方面他是有能力的行神迹奇事。这个大这个字原来的希腊字呢是 megas， 我们知道英文的大，大型的大，也就是从希腊文的这个大字来的 mega。 我们说大型教会叫 mega church， 这是英语。斯蒂凡在这里所行的神迹奇事呢是大奇事和神迹。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斯蒂凡，而他在行神迹的当中，要使人没有兴趣听神道理的人呢，透过具体的这种医病赶鬼的能力跟结果，让人留意到底他背后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几次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跟特色，就是使徒先行神迹，然后人们好奇感到惊讶，接着使徒们就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个能力不是从我们人自己来的，而是耶稣基督。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那里，彼得也解释说，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使瘸腿的人能够行走。使徒行传里面满了神迹奇事， 而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的教会，神迹奇事是不单单限于使徒他们的见证，神迹奇事也在今天属神的儿女当中继续的彰显。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神，他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有一位内地的我们的侍奉的弟兄姊妹他报读良友圣经学院，那这位姊妹呢，他就做见证讲到他是怎么信主的。他说是因病信主，病得医治，信主耶稣而得到拯救。在他的见证里面呢，他先讲了他们家庭的情况。他说他们一家三口人，一个女儿跟她丈夫。令人感动的是，他说家里从来没有打骂的声音，丈夫打工回来一同聚会敬畏神，在家常常一起跪下向神祷告。他的女儿也是最近受洗。那这位姊妹呢，她信主的当年是有过经历，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我就将她的得救见证读给你听。她说那时我读初中一年级，因为不小心把腿梁给碰破了，原本就没事，只不过碰破了个绿豆大的一点伤，只因为上学烫了路上集聚的水感染了，之后呢，伤口慢慢的变腐烂，整个右小腿腐烂了，烂到腿上的骨头了。然后姊妹又说她不痛，但特别痒，奇痒使人非常难受，医院使用大手术的医药摸上去只管半个多小时，后来很严重，医生建议截肢。姊妹说我坚决不答应。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小女生当然不愿意把腿给切断。她说硬死，就是刚硬的硬，也就是宁可死，硬可死也不准把这个腿给锯掉。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对门邻居告诉我母亲说有位耶稣能医连医院都不能够医治的病。我母亲就带我到20公里之外的一个家庭聚会点儿。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位一起聚会的阿姨叫我跪在地上，同5、6位阿姨站在我身边为我祷告。这是礼拜天。接着他说，但就这样一次的祷告产生了很大的果效。回到家，我就去了学校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发现腿上伤口处没有冒浮水沫了，腿凉面干爽了，伤口处就像蒙了一层薄膜，就这样渐渐康复了。虽然有手掌大块伤疤不太明显，当我常常看到腿上疤痕的时候，我心中无比的感恩，若不是神医治了我，或许我现在是个残疾人。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最近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位学员他所寄来的得救见证。很明显，神迹奇事不单单是主耶稣所拣选的12使徒，连信徒当中的领袖，无论是斯提凡或者是下一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腓力，他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实行神迹奇事。当然在这里我要补充，我们不是说有病不吃药，单单靠祷告，不堪医生治疗而单单等候神迹奇事，不是的。我们乃是说斯提凡他当时在侍奉的时候满有恩典，也就是6章8节所说的有恩惠和能力，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他身上。因此接下来在第7章 有53节经文记载了史提凡的讲道，这也是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这是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讲道，因此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信息。现在我们就来看史提凡的讲道。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重要，但是它背后的道理跟真理更重要，因为真理是不改变的。这篇讲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关注的对象多次的使用祖先、先祖。换句话说，史蒂凡他心中有整个犹太历史的教训。史蒂凡多次的提到先祖跟祖先。我们先看七章的第二节，他对着当时犹太会堂的高官，也就是犹太民间的最高权力机构，来讲解他的信仰讲道的时候，他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六章的第二节这样记载，史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里他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所使用的表达是我们的祖宗。然后他讲到约瑟，七章的九节这样记载，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接着我们再看十一节，那里说，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又讲到祖宗，有九节的先祖，也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再到这里提到祖宗。十二节他也说，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哪里去。接着十五节又说，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下次讲祖宗呢，是在十九节，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这里讲的是埃及王苦待希伯来人。我们再看，我们跳到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这里讲的弃绝是弃绝摩西，这一段讲的是摩西的历史。后面再来到四十五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好了，最后在五十一节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在这么长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特点，他关注的对象是以色列民的先祖，他的心里面有整个的犹太历史，他透过整个历史来讲解，来辩证他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刚才祖宗跟先祖有关的经节呢，是十三处十三节。第二个特点，他透过祖宗跟祖先整个回顾历史里面表达的一个焦点呢，就是这些人的态度。他关注的是先祖祖宗对先知或者说神的仆人的态度，也就反映了对神话语的态度。史蒂凡他直接表达先祖对神的道、对先知的态度呢，是弃绝，是轻视，是弃绝的态度，也就引证或者说显示他们的犹太人的祖先对神的态度是弃绝的。这个负面的用词呢，七章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了，已经有这样的意味在其中。然后讲到摩西，以色列人最重要的领袖，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所以讲到摩西的经文的部分呢，内容特别多，从十九节 一直到刚才读的39节40节都是讲到摩西的历史。可是这摩西是怎样的呢？斯提凡直接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7章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然后39节前面我读了，我再读一次，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讲到以色列人的祖宗弃绝摩西，摩西将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他们弃绝他，不肯听从。弟兄姊妹，到了结论的时候，斯提凡怎么说呢？他从我们的祖宗就转换成你们的祖宗了，中间做了一个分割，到底谁是真正属神的儿女呢？这里有你们的祖宗跟我们的祖宗的一个分割，其实是讲以色列历史里面的先祖是他们共同的先祖，因为他要指证当时在公会里面领袖们的罪过，所以他这样说，7章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斯提凡将真正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所提的问题那个根源就是以色列祖宗，以色列过去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最根本的问题，他们离弃神的仆人，轻视神的话语。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基督他来背负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为什么呢？人心的刚硬，人心的罪恶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去解决的，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所以52节他继续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最后一句的杀了跟卖了，这里的卖呢也回应前面7章9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所以斯提凡指出真正的福音在哪里，刚硬的心，罪恶的心需要悔改。基督徒能够幸福，能够寻求一个真正满足的人生呢，必须惧怕罪，恨恶罪，远离罪，抵挡罪。这个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从1章到7章很仔细的有系统的讲解人的罪如何能够完全放下得以释放，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惧怕这些。斯提凡用50多节的经文将犹太人历史的关键教训提了出来。我在看一本书，英国的斯图德牧师所写的《认识圣经》，其中有一章讲到解释圣经。解释圣经的第一段，他说：“神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那么，神光照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神什么样使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呢？他说：“第一，圣灵光照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新生命的人。第二，圣灵神的灵光照谦卑的人。 刚才斯蒂凡所指出的是应着景象的心跟耳朵都没有受隔离的，也就是没有更新的，应着景象是骄傲的人，而跟随耶稣基督有新生命的人呢，是谦卑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聆听神的话语。第三，斯图德牧师在《认识圣经》这本书里面说，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圣灵光照顺服的人，我读了神的话，他使我明白，我要遵守，我顺服。你有没有刚硬的时候？有没有骄傲的时候？有没有妄自尊大的时候？有，神使你看到这个误会，看到这个缺点，我们就顺服下来，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做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让你的爱，让你的怜悯充满我。然后第四个，圣灵光照与人分享的人。我们有好的经历，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与人分享。我看香港蔡牧师他的灵修分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美国女歌星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在罪里面生活的人是何等可怕。美国著名的女歌星惠妮休斯顿，她跟她的女儿都被罪跟私欲捆绑，虽然她是很著名的歌星跟电影明星，但是她所结交的朋友都是一些损友，甚至跟丈夫也一起吸毒。后来她的家庭破碎，她的歌唱的声音、喉咙声线破坏，她自己都承认说，最大的魔鬼就是我自己，我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或是自己最坏的敌人。她活在矛盾里面。休斯顿这一位女歌星死在家里面的浴缸当中，但是更悲哀的是，她的女儿也步她的后尘，同样的吸毒，同样的过放纵情欲的罪恶生活。所以呢，在她死了以后三年，她的女儿也是因为吸毒而离开世界。这是给我们看到罪恶的可怕。咱们中国儒家思想里面有一句宝贵的话说，知耻近乎勇。用圣经的话讲，就是知道什么是羞耻，什么是罪恶，那么就能够刚强起来。今天我跟你分享的题目是近乎勇新境界。愿我们透过斯蒂凡这么长的讲道，都能够做一个悔改、谦卑、重生得救、顺服神话语的人，进入新生命的新境界。愿神在前面的日子继续带领你进入新的人生境界。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我是周广亮，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